下了耶稣，我们才是满心的欢喜快乐，因为知道你何等爱我们。我们也深深知道，当你在我们身上成全你奇妙的功夫之后，主啊，你在我们身上定规有奇妙崭新的带领。主耶稣啊，是你要我们蒙真实的恩典，然后我们承受这个恩典，去承受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托付。感谢神，我们深深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主要成全的功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。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，主啊，这一切的领受真正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，你自己向我们说话，你自己向我们显现，你自己的成全，你要成全的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交通这一个系列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只是来彼此提醒一下啊，一些关于人对神认识的几种情况。那我们提出了这四种情况，一个是不明白，人为什么不明白？永远不会明白，因为他在罪的里边啊，所以罪就让我们与神隔绝，他永远不会认识神，一直在肉体在自己的里面，永远不会认识什么叫做属灵的神。第二个，他会寻求，就是想知道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想知道，然后有真知道，然后就知道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段落，有的地方我们觉得看神带领啊。第一个，我们提到以渴慕认识神的心愿来到神的面前啊。为什么提到这个点呢？因为我常常觉得啊，好像啊，有一般弟兄姊妹，他们好像来教会、来礼拜堂，好像就知道来是来聚个会，好像做做礼拜哈，好像时间到了啊，礼拜天了，他就来做个礼拜，他只知道来做个礼拜、聚个会，好像不来良心不平安。那或者有的认为，平常他生活压力很大，那来礼拜堂接着唱唱诗歌。这个祷告啊，有神的同在，总是疏解一下压力了。啊，甚至于把教会、把这礼拜堂当作我们好像交朋友的地方、社交的地方。啊，这都是我们亲眼看过的。甚至于在台上就这么讲啊，教会就是我们交朋友的地方。啊，这当然，但是最大的重点在哪里？好像他不知道他来这里，他来到教会，他接受神的喂养，他不知道教会有个责任要喂养弟兄姊妹，不是来聚会的地方，是来寻求神，来认识神，这叫你要认识神，要得着神，所以好像就失去了这个真正来教会这个目的了。我不知道他来的目的，实际上就是要神开他的眼睛，让他能够真认识神，让他在悟性上更新，里面光景能够更新，真正能够里面的光景能够开启。好像不知道这些，这非常的可惜，完全就好像失去了来教会真实的目的了啊！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要我们为他祷告，怎么样？那就是为我们自己祷告，能够知道有个方向，要开我们的眼睛，能够认识，真正能够在启示中能够看见，能够进入，能够得着，啊，这非常的重要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先用几个见证，一个是皮利亚的见证，一个是先知的劝勉，还有保罗的见证，然后啊，他怎么有一个求得启示的祷告。那我们看比利亚的见证，我们念一下好了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节、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哈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一个来，弟兄们，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，两人到了，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这地方的人嫌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，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这里提到这个比利亚的见证，比利亚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以西啊，大概七十几公里的地方，也就是现今的 希腊的上面马其顿，当时的马其顿省。那我们看这里提到一个很奇妙的事，那就是第十一节，他说这地方的人啊，咸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哦，这个很奇妙。他说第一个，他咸与帖撒罗尼迦人，那保罗到处跑了，那路加到处跑，那到处跑他就会有比较了，啊，到处跑他就会有比较，所以他都觉得比帖撒罗尼迦的地方好了太多了。那你知道有的地方他们去，他只是把保罗所传的像新闻报纸报道一样听听说说而已了，这个不是哦。这一群人很奇妙，这一群神特别怜悯他们。第一个，他说他们甘心领受这道，他们甘心领受这道，那就是他们很热心的，他们在倾听保罗所传的，然后呢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考察的目的是我要晓得，他要晓得这道的是与不是，他就是要晓得，就是他领受的不错，但怎么样，他要去认识所领受的，天天考察，一点都不糊涂不含糊，他想要确实的认识，确实的去进入了，确实的去得着了。所以这里讲了很奇妙的话，他是甘心领受了以后，他就要晓得这道的是与不是，去认识，真正去认识这个道的是啊，这道所领受的到底是什么啊，去得着，真正的去要去认识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这些人圣经上说他们真是比一般的人怎么样，他是咸与帖撒罗尼迦的人啊，实际上就是比这些人怎么样更认真了，更寻求，更蒙神怜悯了，他不马虎不随便了，哦，他真是因为天天考察，天天考察就是很认真的一直要去认识他，要去进入，要去得着，与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要去得着成为事实，到底这话的是与不是，是与不是就在于你的得着与不得着，阿爸你怎么能够认识他的是与不是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他这个比利亚的见证，他说要晓得，就这个词要晓得，就是想要知道这道的是与不是啊，能不能真正在我们里面得出印证，是这样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讲到先知的劝勉，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过了，何西阿书六章三节的上半段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这就叫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这是先知很深的感慨的。这何西阿先知看到这个北方的以色列国实在是这么背叛神，南方的王也是不大行，所以当时他就有这么一个感触，哎呀，以色列人为什么各样的软弱在身上，还乃至于去拜偶像，都是因为不认识神，不认识所带下来的。所以何西阿就在这里呼喊，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而且要怎么竭力追求认识他，竭力追求去认识他，而是先知给我们的劝勉。第三个，我们提到保罗的见证，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，预备来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这里提到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，他一直做见证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，实在是神一直在他里面有个吸引他的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在竭力的追求，因为神给他这一天，他就不荒废这一天，所以他一直不以为他得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既然加添给他一天的时间，他当然他就不浪费这一天了，所以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哎呀，神既然加添给他明日，他就用这一天来怎么来认识神，来彰显神嘛。那在这里呢，保罗还有一个祷告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刚念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从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，你看这一段话就是保罗一个寻求开启了一个祷告啊，他让以弗所教会，让我们众教会能够了解这件事情，当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，实际上他就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的需要， 好，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，你们一起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，来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高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从我是长治的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你看第十六节说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。你看他祷告什么？保罗在祷告什么？而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父，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而他巴不得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的其实当时以弗所书当然不是写给以弗所的，他是写给众教会的，这样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能够怎么样知道认识一件事情，他们需要真知道神，他们需要真知道神。那怎么真知道神呢？他需要得着什么？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。那当然是神的灵住在人里面了。启示就叫你看见，智慧就让你认识明白所看见的。所以这里有启示的灵，但所以没有启示的灵就不会真认识他，不会真实的看见。所以这里一个祷告，你要寻求一个寻求真实的看见，一个寻求启示的一个祷告，一个寻求想知道的这么一个祷告，这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保罗就一直在祷告这件事情，希望能够真知道。所以这是一个站在一直要求弟兄姊妹为保罗祷告，让他能够讲出启示的话，但是这一面呢却是要求弟兄姊妹认识他们需要怎么样，他们需要一些开启的灵，他们需要有启示的灵，他们需要真认识神。好，一方面保罗需要用启示的话来带，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启示的光中来看见，这两面。所以他们有一个想一定有一个能够真知道的这种光景。所以呢，好，第十八节就说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恩召何等的指望。一个基督徒真知道我们恩召的指望啊，这个基督徒一定上乘了啊。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啊，在信徒中得的基业，就神在信徒中得的基业。为什么神是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基业？所以这两面哦，我们得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基业，我们也被神得着住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基业。所以这算是很近，这是两面。那知道他恩召何等的指望，神在我们身上的指望何等的大，也知道了看见这基业的丰盛，这恩召的指望，也看见这基业的丰盛，看见这基业的荣耀，然后呢再看见什么？神能力的浩大，这能力的浩大。所以这个人就整个都变了，这个人就转变了。所以这个很奇妙，他说并知道他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。这个浩大能力从哪里看得出来呢？从二十节二十一节，那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不但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而且能够坐在天上，在天上，而且怎么样？后面就会提到是吧？我们也能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一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就远超过一切受造的，所以远超越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，不但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。那就说一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人，他就是怎么远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人， 它就不受环境影响，不受地的影响，这是神最奇妙的救恩。而这个东西成为事实，都是因着什么？因着开启，你就看见，所以非常的重要。这里提到，无论你能够认识这恩召的指望，认识这基业的丰盛跟荣耀，能够认识这能力的浩大，都在乎一个里面眼睛的开启。一开启就得着，一开启就进入，所以他一定，所以我们就想到想知道，但是有个寻求的心，要去知道，要去真知道，要去认识，要去得着。所以这是这保罗他一直用各种方式来带领弟兄姊妹，没有错。你为传道人祷告，让他能够有启示的话，有奥秘，把奥秘揭开，也让听的人，你要懂得，你要在启示的光中来看见。因为这个不是人解释去解释这个，而是当他一当圣灵把这个话一揭开的时候，什么？我们同时在里面就看见了。所以看见的话就不必再讲了。哦，这里很奇妙，你能够看见。在圣灵里面，还不是传讲器皿本身的问题，而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，圣灵跟我们之间的问题了，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。所以在讲的时候，还不是讲台这一条线，而是神跟你之间的线。不过讲台这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啊，所以这里很奇妙，就是能力怎么浩大，保罗把它说出来，你看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坐在自己的右边，那就远超越一切之上。这么大的浩大能力要显在人的身上啊，这是一个这么奇妙的作用要临到人的身上。所以他一直要人寻求，你需要一个开启的祷告，真正好，神太大了，太荣耀，太奇妙，并不是说看见神真的太大了。你看就在看见来说，你看他开始看见在基督里，但是怎么样啊？可能他觉得他在基督就像一个房子里面一样啊，他就蒙保守啊，外面的环境不再影响他，这也是一个看见。但是跟保罗的看见就差很多啊。保罗是看见什么？到最后那个看见的，往往也都在基督里通过一样，他那个大众无限的。所以这个神真的是太大了，神真的是太大了啊！他所以当他看见在当有人看见在基督里通过。有时候他还会晃动，因为好像看见不是那么广阔，它里面的那个度量还不是那么的大，所以神还跟他提醒他，告诉他我在你里面，很奇妙。所以神真的是太大太奇妙，好，就需要。所以保罗才提到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嘛，这是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。神真的很大，神实在是很奇妙的。哦，就是以认识来说，那真是还有个落差。一个落差，所以你看那使徒们，我那你刚刚提到的，你看那几个几卷书就知道了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跟约翰，约翰跟他们就不一样。就是说，希伯来书有雅各、彼得、约翰，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，实在都不一样，就能够反映出我们在神面前所承受的恩典，确实都不一样，因为神实在是太大。虽然都在一条线上来认识，但是认识的清楚。程度还真是不一样，那度量还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是带着一个渴慕认识神的心愿来到神的面前，这非常的重要。第二个，我们看这里一句话，旧约时代因着看见应许之地的丰富而专心跟随主嘛，当时旧约时代他们怎么能够怎么跟随的？所以耶利米就特别提到哈，29:13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这边提到专心寻求，专心寻求就是不被其他所打扰的。好，专心寻求就是在基督以外，在神以外，好像不想别的了，没有别的，他就是要得着他，神要他得着，他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。在新约时代就很容易理解了，因为新约时代就是要把神的自己给我们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。民数记32:11-12，对吧？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因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。他 然后唯有基密喜族耶夫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这里讲到专心跟从，前面讲到专心寻求，他们之所以失落是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，他们之所以得着进入是因为他们专心跟从。所以这个专注实在是非常重要。那所以这我们常常提醒来教会最主要也最是最神啊，你就要得着神。你来的心真的心目中只有神，一个人心目中只有神他就非常简单，他就在不会在神的以外来注意的。所以主耶稣才会告诉那个彼得说，是不是他问指着约翰说的来问耶稣说这人将来如何，主耶稣就告诉他嘛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他与你何干？你来跟从我啊！真是这样，你看主耶稣的心智，他的心就要我们专心跟从他，专心跟从他。你只要他，其他都不管了。好、啊，你这样子的话，神就很容易带你一个人，很容易带领的，他不会受其他环境影响，不会受其他环境影响。所以，当然了，前几天还听到一个见证，当然这个弟兄是不正常的，所以他。一个姊妹劝他，要他去聚会啊，然后他就说教会怎么样，姊妹就劝他，这个不要看人嘛，不要看人，这个弟兄也很厉害，是啊，不看人看神，那教会也要有神才可以看。我不去，他说我在家就有神了。这个弟兄也是很高乖的，哎，真是，所以就说他在注意别的，这很奇妙，因为哈是这样哈，当你专注在神的身上，很奇怪，你甚至你就会越过器皿的软弱，你只要看神，很奇妙，你不管那器皿怎么样。因为神一直吸引你，一直吸引你，就也能够脱落对那个对器皿给你的影响，很奇妙，是真实的话。有个姊妹，她就是一直注意到那个器皿，几年来一直注意到那个器皿的软弱、器皿的问题、器皿，比如说觉得她骄傲什么，就打岔了她，打岔了从这器皿领受神话，很可惜了，就一直注意到器皿，好、哦，她不注意到神自己啊。我就会产生打岔。你若是专注的话，一直注意到神，一直渴慕被神所吸引，自然这些东西就脱落掉了。哎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所以他说专心嘛，你要专心寻求我，一直讲到我，寻求神呐、啊，定睛在神的身上啊，专心寻求神。你要是专心寻求神的话，那当然这一切就很自然的能够过去了。那就不会被神以外的所影响了。所以这就会知道，你看他们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民，他们只有一个方向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什么？进迦南，就是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离开埃及，目标就是为了进迦南。那如果这些以色列民都以进迦南为目标，那他就不会受环境影响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去注意什么又是没有肉吃啊，又是没有大蒜啊，没有葱姜蒜都没有，去注意这些。那他因为讲说什么，赶快进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都解决了，因为那是牛奶隐秘之地啊，也不肉的问题解决了，葱姜蒜什么都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怪，他们就不会出，他们很奇怪，他们就是不专心嘛。你管他呢，你到外面旅游的，反正这不是你的家，这是旅馆，对不对？你管他什么牙膏不贴啊，肥皂怎么样？你管他，反正注意就走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注意就走了，你的心在哪里？这个很重要，你的心到底在哪里嘛？你又不是在这里要久居，对不对？既是暂时的，既是过境，一下就过了，那就赶快走啊！如果他们存着这样的心的话就好了，所以没有方法，所以。哎呀，走成40年了，2年，神就打算把他们带进去了。 都已经脚都踩上踩进了家里这八年了，脚都踩进去了，怎么叫他们赶出去，怎么把他们赶出去啊？所以他们那时候是第一次被赶出去了，真正是这样，家里这八年不是踩进去了，家里这八年就在迦南地嘛，神就叫他们，好，那你不要走就不要走，就全部都不要走，所以折回38年的荒野，直到你要那这样子的话，都就失去了他们离开迦南的目的了，就是不专心的跟从，这个很严重。所以，但是你要知道方向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神带领他信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好、哦，就像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，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进迦南嘛。那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得着神嘛。就是个人来讲，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得着神嘛。就是教会来讲，就是把教，就是你得着了神，其实你就什么，基督就在你里面掌权，你就进了国度了嘛。所以保罗真的不讲进国度的问题。你真正基督，真正你就成为新造的人，你就在新天新地里面。所以保罗就不讲新天新地，他就讲在基督里，一直讲这样子就，这很简单。所以这个方向弄清楚，对。对教会的就是心意，教会能够装饰整齐，让每个人真正基督活出来，能够装饰整齐了。然后对万有的心意，就是把万万有带进荣耀中。其实带进荣耀中，就是说他不再用时空彰显了，全部永恒神性都收回来，都在基督里来显，不需要在时空彰显，因为我们得着了他的生命。好，这里特别提到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，你在新约时代，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搞清楚，也不是说得了一个安慰，得了一个宗教平安，不是，也不是研究一些道理知识自居的，好做学问不是这样。所以这点很重要。所以到了第三点，我们提到新约时代，这些人为什么竭力追求，就因为看见了这荣耀的救恩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十八节，罗马书八章十八节，一个来，我想现今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真正看见要显于我们荣耀，这是保罗他向罗马弟兄姊妹说了，他只是跟他们做见证了。那真正里面有一个荣耀的话，他就不会什么苦楚了。哦，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因为现今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。那为什么介意呢？介意就是因为怎么样，没有看见这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了。真正看见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当然这就胜过了这些苦楚，没有错，但是经过了很多的试炼，啊，就的人来讲，那真是又长又重的试炼了。但是保罗说那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啊，就差很多。所以因为保罗自己经过，若是保罗没有经过的话，他说那是自战自清苦楚，那真是人都受不了，因为你没有经过，你说你讲那种话，那种风凉话，那不是。所以基督徒需要认识，只要看见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所以这些苦楚就成为过去了。啊，这就是相当奇妙荣耀的救恩。所以你一定要看见嘛，神一定要开我们的眼睛去看见嘛。好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，来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提到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当然了，主耶稣基督是至宝，这是一件事。但是什么？他是以认识，最主要是这个词，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能够认识，这真是一个至宝。能够开启，能够认识，能够看见，就能够得着，就能够进入。所以当然他是至宝了。不然耶稣基督是至宝也没有用啊，你不看见不认识嘛，不认识啊，那对别人是至宝，对你不会是至宝，而且不会得着这至宝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为什么当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这成为认识的遮挡，成为一个认识开启的一个遮盖嘛，所以有一个人家遮蔽在那里面，你就没有办法去认识嘛。所以因着这样的认识，所以他才看万事为 看作粪土嘛，因为这是个比较，我们过去提到过，这是个比较了。官制怎么会粪土？这是不对的啊！这个怎么会是粪土？这不可，这不对的。那个，你没有钱，你今天就没有办法生活；你没有房子住，你就流浪街头，怎么会是粪土？这是不合理，对不对？那个。你没有饭吃，你马上就要饿肚子，你说那是粪土，这个完全不对。那为什么说它是粪土？这是因为看见了什么？记住，一比较出来是没有错啊，食物很重要啊，这些房子很重要啊，你的地位声望好像都很重要，但是怎么样？比起基督来说了，就变成粪土了，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粪世嫉俗了啊，不是，哎，这个三。很重要，就是因着看见，因着看见，所以神因着得着了基督，他一切的丰盛也都在基督里嘛，所以神就负他一切的责任。好，这里很奇妙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他因着看见，所以他才竭力追求啊，因着他才去认识啊，去得着啊。好，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来，所以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。好，这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因为为什么竭力进入那安息？因为第一步一定看见什么？啊，这不是讲吗？我想我读圣经这么读啊，这很简单，对吧？所以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哎，因为看见了什么？对了。这件很简单的一点不难，对不对？因为看见那里有安息嘛，所以这看见那安息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竭力进入那安息嘛。实际上，这是希伯来书的讲法，因为他站在时空里来讲到那将来的安息。你看希伯来书都是站在时空来讲。那到保罗他们怎么？真正你真正看见那安息怎么样？这得着了安息嘛？你就得着了安息，就进入了安息了嘛。好，所以这个很奇妙，所以。没有看见他怎么会去得着？没有看见他不晓得要去得什么，他不晓得神那里有拯救，这非常重要。就是因为他看见神那里有拯救，那里有安息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就会进入那安息，他才会寻求。好，这一点，他所以最后的寻得了安息在这里边。好，希伯来书六章一节，希伯来书六章一节，再来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去根基，就如那懊悔实行信号神。好，你看基督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。你知道什么叫完全呢？基督是完全的，得着了基督成为你的完全。这里我们附带有提到人，我们在座有很多知道不是在人身上寻找做一个完全人呢、啊，人在完全也要过去。什么叫做完全人？完全人是一个人得着了一个完全的神，神没有不完全的。所以一个人真正得着了有完全的神活在他里面，他就是一个完全人。因为不是在讲器皿本身，而是在讲里面的宝贝。器皿本身是瓦器，没有关系，最主要它里面有一个宝贝。现在所以新约时代就是讲神，不再讲人，这个要弄清楚。在旧约时代一直讲都是人，就像神为耶和华所定的，这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，一直讲到人。因为世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，他比较的嘛，比较嘛，跟耶和华比起来都不行嘛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样。那但是到新约时代不再讲人，完全人还要过去，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只有神是完全的。他让你得着这位完全的神，他从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，这叫才真正成为一个完全人。因为不是人，是神的儿子。好，这一点，所以这里特别提到，好，真的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，那就是。基本上到后来所讲的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出神所喜悦的事，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行，当然就是完全的。那这里呢，我们下面我们也讲到一个想知道，这个想知道的方向啊，我觉得这一段对我感触很深了、 因为我想我们在座也知道，我们穿十架救恩好长的一段时间啊，我在外面呢啊碰到啊太多太多太多啊这些啊负面的话，你看哦，很奇怪，有一般人呐、啊，一直给失败找理由，一直给软弱找借口，很奇怪。甚至于他到一个地步怎么样，他要从圣经找出根据、啊、这不是想知道的方向啊！你想知道什么？一般人呢，他却一直找得胜的路，怎么样寻得一个拯救的路，很奇妙，完全不同。所以同样在一个地方，我们讲到保罗的得救，来看见神完全的救恩，有的人就因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就转弯了，改变了；有的人因着这个信息怎么样跌倒了，啊，所以再这样讲，没有人来了。所以真不知道了，所以我就知道神一样，真的听神的声音了、啊。你注意啊，真的真是这样啊！这个失败的人，他永远有理由的。好、哦，那些所谓的得胜者，他没有借口的。他没有借口的。那我们提到，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好，怎么找理由？怎么给失败、给软弱找理由呢？那圣经明明讲嘛，好，那圣经不是说吗？更多后是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有的软弱，我不软弱；有的软弱，我不软弱。你看你比保罗刚强，他有的软弱，我不软弱，那他就不要读更多后书怎么样？十二章第十节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怎么样？就刚强，他就不要读这个，他就不知道这个，很奇怪、啊。他说：“那保罗讲这句话，有些软弱不软弱？他是告诉我们说，他的肉身都是软弱的，但是他这软弱为什么能够承担？是因为里面有宝贝嘛？他是要表达这个。有谁跌倒，我不着急，他当然着急啊，对不对？他是来表达什么？表达他肉身上的一个反应嘛。”因为有肉身上的软弱，才能衬托出里面宝贝的能力嘛。所以他会讲到说，有谁我是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哎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但是不是他一直讲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你听哦，都是这样教导弟兄姊妹哦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你看圣经都讲就无谁软弱不软弱，你们这边讲就不软弱人。所以我们就不要讲了，对不对？这就不要讲了。好，我就觉得人很可怜，不晓得怎么办。第二个，约翰一书一章八节，他一直坚持这一句话：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真是自欺，身体就不在你们心里了。你看，你说无罪，人怎么能够没有罪？人若无罪，就是自欺，你是自欺。哎呀，他就。他是约翰一书第一章，那是一章，不要搞错了、哦、他第二章第三章他不读，第四章他不读，很奇怪，他是读第一章。那人家你知道保罗他写书写的是这样，你看约翰，你看他写罗马书，对不对？他告诉我们啊，保罗是罪人，然后第二章犹太也是罪人。好啊，那他没有一直停说歪停在那个外邦人是罪，那我们都是罪人，一直都是罪人，那这样圣经就不必写啦，对不对？他告诉你都是罪人，然后最后他告诉你两个人都要怎么样因信称义嘛，然后怎么不但称义，而且怎么样都要、借着十字架就能成为已死的人，怎么样让我们脱离了罪嘛？人家那才那圣经才有意义啊！你不能说都是罪人。哎呀，这就从圣经里面，他们到底想知道什么？想知道圣经有哪些软弱可以做借口身上，知道，而且还撒旦还做一个诡计怎么样，让我们能够有圣经做根据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怎么这样读法呢？那根本就是心根本整个不对，灵怎么整个都不对的。他们有一个寻求一个得胜的路，人真是很可怜的，怎么被撒旦蒙蔽到这个地步？所以你看，那保罗来，老约翰都很清楚说，这老约翰才是很了不起啊！我觉得他连老真是了不起、啊。他就讲一句话，他后面你看第二章就讲啦，他为什么写这封书信？好，第二章第一节，来，我约翰一书二章一节， 来，你们没有啊？哎呀，抱歉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都应该知道了。二章一节了，我念给你们听就好，没有关系。我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有一个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写这封信告诉你，就是叫你们什么？不犯罪，要不然他不要写的。那会犯罪还要说吗？会犯罪不必说的，大家都知道啊。那还要教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人会犯罪哦。那真的不是，那不是连信徒的资格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不要再告诉他们啊，人当然会犯罪啊。当然不要讲，那是写这封信是要告叫你们不犯罪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补救，若是你犯罪的话，怎么样？有中保哈、哦，耶稣基督啊。啊，对，有中保来帮助你们，好、啊，你们祷告，耶稣的血能赦免你们的罪，哈、啊。但是只停在这里，还不能说不犯罪啊，所以他有第三章啊，哦、啊，第三章第六节，我念给你们听了，他就说出来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什么？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啊，不读这个，犯罪是属魔鬼，就是把人的骂得很彻底了，不是骂得很彻底，是说讲得很彻底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他说，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，他讲得很清楚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三章第九节，就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面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从神生的，因为意思就是说他生命的本能没有犯罪的本能，没有理由。不能犯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不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从神生的，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从亚当生的。那就是说犯罪在亚当身上，只要是他生命的本能会被撒旦所辖制，不犯罪也怎样是神生命的本能，所以他不能犯罪。那这很奇妙。那好了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解释？然后他就不服，还要再解释一下。这个圣经讲的，这里说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，跟神生的不犯罪，这个不犯罪是进行式，就是连续不断的。那意思就是说啊、基督徒呢，他告诉我们在住在他里面就不继续犯罪，那就是意思就是怎么样，会断断续续犯罪，只要不进行就对了。这真会解释圣经的，这我们读都不会阿们。圣灵会在你心中阿们说，人可以不，只要不要继续犯罪，而断断续续犯罪就好了。你自己都不会阿们嘛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你看主耶稣他当时告诉淫乱的妇人，告诉他什么？你不要再犯罪了，是不是？他不要再犯罪了，
我也不定
你啊，好，不要再犯罪了。那是不是告诉他不要再犯淫乱的罪了啊？那其他的罪还可以犯？这不对的，不要再犯罪就是不要再犯罪了，就这样。不过耶稣他讲出很多的话，他必须要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他要来成全这个救恩，否则这句话不能成全了、啊、所以这点很重要。所以不是一，所以这个不是一直给什么，一直给人会犯罪找借口找理由，让基督徒一直挺直在软弱的里面，让基督徒一直以为在软，挺直在软弱，挺直在罪的生活，挺直在肉体之欲里面是正当的，这是很可怕的，没有拯救，那就神没有拯救，这种福音不能信。还有人讲，他说人在肉身中啊，终有软弱啊，不可能不犯罪啊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对啊，都是这样讲。人在肉身中总有软弱啊，不可能不犯罪啊。那所以，但是他就不知道，这个福音是为我们什么时候预备的？是当我们还在肉身里面才预备的，死了就怎么样？不谈了，
那就没救。
死了就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了。没有救，都已经太迟了。所以这福音是为我们在肉身的里面预备的，所以 所以保罗他就讲那句，我不再是我活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所以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什么？信神儿子的活嘛，神儿子呢在我们里面活出信来来活嘛，肉在肉身活着是这样子活嘛，所以这个救恩本身就是在肉身的时候预备的嘛，死了还讲什么？死了就不讲了嘛。所以一直说我们在肉身里面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是不可能，所以永远不会可能，真可怜，是撒旦的工作，撒旦的工作。还有一种讲法，哎呀，你活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这个罪恶的时代，对不对？你那污秽都在污秽不堪的环境里面，怎么可能不犯罪？人是环境动物嘛，怎么可能不受环境影响？有没有？所以这是这不可能啊，这社会这样子混乱，这不可能，人是环，那你就一定受这世界影响。哎，加拉太书第一章就第一章第四节讲一句话，他说。耶稣基督怎么样？他照着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己，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这很清楚吗？他为了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，他是为了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而有的。那你还要在罪恶的世代里面，认为人在罪恶的世代里面脱不开，啊，所以他就不会有得救的事实在身上。所谓的得救，那就是真正把我们从罪里、从肉体定死的救人，把我们从救人关系中救出来；定死的肉体，对不对？把我们从肉体当中救出来；定死的世界，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。其实不必定那么多了，就是讲保罗这样讲而已啦。哎，那这老自己定死了怎么样？这些东西就没有了。好，所以这很就到，所以这他一直讲到这个不可能啊，人在世界里面不可能啊，他就不知道神要把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时，他就体现他就不信，他仗都还没打，先竖白旗，不必打了，就这样。还有一个讲法，我想你们都会听到哦，那罪性啊，那是不能拔根的啦，这是为什么一个错误见解？就是因为他在人的身上，在人的身上要去拔罪根，这绝对是错误的。人救人就是人，人就是人，他一定受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邪灵运行，外面有什么？所以有撒旦的权势，对不对？笼罩撒旦的权势，握在他恶者的手中，所以那根本不可能脱不开的罪。本来是脱不开，这不必你讲了。罪性不能拔，这不，这绝对，这对救人来讲绝对是真理的，这不必再讲了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十字架来是为了什么？定死救人呢、啊？罪的权势不影响新人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新人是神的生命呢、啊，对不对？神的生命，撒旦能够影响他，这个荒唐哎，他就不认识这个。所以耶稣他说了，罪撒旦在我里面怎么样？一无所有嘛，他说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嘛，所以新生命根本不可能有受罪的权势所影响。现在问题就是你要真正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嘛，一个真新生命就好了，他不受罪影响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一直讲到罪性不能拔根，所以人就怎么样，就犯罪是必然嘛，软弱是必然嘛。所以没有什么呢，所以他就停在什么？停在悔改赦罪的道，认罪悔改，犯罪认罪悔改。所以希伯来书他讲践踏主的血，把主的血当平常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好，还有一种讲法，他说啊，你一定要承认你是个罪人，否则你就是自义。你是罪人啊，这种人当然比罪人好很多，对不对？他就不晓没有说保罗说，他就说什么一个人要承认是罪人，不然的话就自义。保罗他自己都说他罪人，说他还是罪魁呢，他就不被下面那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是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但然而我怎么样蒙了灵敏，有没有蒙的怜悯得着一个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他做罪魁就是一个，只是一个榜样，显明神多么忍耐他，然后怎么他怎么样得着生命。那他为什么讲到，他为什么不说保罗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，他们不讲 一直讲他是罪魁，不讲他活着是基督徒。是，所以这个是，这个不是说啊，你这个人啊，自义不自义，这个我们很清楚会知道，因为不是你这个人问你现在怎么，因为你得主不在自我嘛，不在自我有什么可夸的？一直基督有什么可夸的？啊，自己活还写传记，告诉人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？是基督活还写什么传记？介绍自己没有什么好介绍嘛，你说是基督，是基督还有什么好讲？没什么好讲嘛，就这个意思嘛。所以一直讲老，一直讲我的见证，我的见证就是在过程当中啊，不能给他摇头了，再打击他的信心。但是的确是这样啊，有时候真的实在是不晓得为什么弄成这样，搞错了，因为他在人的身上一直看人，一直在人的身上看，所以他呢，他就一直注意到人，一直注意到人，一直注意到人，他是啊、这个人怎么样自义，怎么样、以为说他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所以我就很我就不犯，我就不犯罪，没有这种人呐、啊，那个真的基督在他里面活。不是我啦，而是基督不犯罪啦，不是以此为自夸啦，这种器皿怎么会自夸？是基督啊，是基督啊，那个荣耀是基督的彰显，不是你嘛。所以这点很重要，他不是在，不是夸耀自己。所以保罗他讲到是什么？他所夸的是夸什么？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救了他嘛。是得主的基督成为他的生命，活在他里面了，不是说我是一个义人，我是基督，我一直在夸自我，这不是啦。这个，但为什么这问题产生就是什么？就是以旧生命，以人的立场，站在人来以旧人的立场去认识新人的事了。新人不讲人，新人是讲基督嘛。他以旧生命的立场要去要求那个新，以旧生命立场要去要求那个新人身上才有的特征嘛，在他身上不会有的。他以为是旧生命自己去达成的，当然他就有可夸嘛。人家不是人，旧生命神对旧生命做一个处置，就叫他死嘛，他还达成什么？好，这个您特别注意到了，所以啊，就是一直挺持在这里面。给自己找理由了。最后我最近听到的，还竟然还有这种解释，因为被我们大概是怎么说呢，我不敢这样讲，但是他听我们讲大概是他们都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他们就赶快找圣经了、有的人就赶快找圣经，那所以他又找了一个圣经，他说你看那个哈，他说你看那个哥林多教会啊，那保罗告诉他们人应该自己醒茶，然后喝这饼喝这饼，所以你看哈、你看这个每个礼拜呢，你守圣餐的时候一定要醒茶认罪啊，可见人一定犯罪啊。他就找到这么一段话，你看他就告诉我们要认罪悔改，要醒茶，所以可见怎么样，人犯罪是必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叫他们认罪悔改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你看圣经不是，不然保罗怎么会说你要醒茶，你要醒茶然后再吃这饼或者杯、不然的话就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可见那个你就利用每个礼拜天守圣餐的时候认罪啊，所以一定要认罪嘛，可见人一定要犯罪啊。这是摇头，他怎么会找出这样的圣经？但是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很糟糕的教会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在教会里面吃喝到一个地步，能够吃到一些人吃饱了酒醉了，一般人还没有东西吃，还在饿肚子，他们能够吃到这个地步呢。所以保罗他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怎么样守主日，怎么样守，怎么样吃圣餐啊，保罗才教他们怎么样吃啦。你说要吃你回家去吃啦，不要在教会这么吃滑。所以搞得很不像话，所以才教他们怎么吃啦、然后告诉他们什么，你们要醒茶，你注意读下面，醒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 是为了你们吃这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醒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你们不要随便吃啊，还不是什么光门光照醒茶自己，若不是圣灵的光照，你怎么能醒茶自己？醒茶的目的是为了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你不要随便吃，这是主的饼，这是主的杯，告诉他们要你们要纪念主。这很差劲的教会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教他们怎么纪念主嘛，还不是告诉他们要得着主了，他们最高境界就是纪念主了，是这么一个教会，还能说什么？让他们纪念主，再纪念什么？总是好一点，受约束一点，对不对？想要耶稣为我们而死嘛，总是收敛一点嘛，就这样。他还不是要他们得着主，所以保罗就很气，告诉他们：我到如今告诉你们，全部都是吃奶的，有没有？到如今你们还不能吃干的。啊，他一直要拿这个吃奶的信息，把它扭曲解释，还读出这么一个亮光。你看，这个一定很扯，读出这种亮光，所以那个方向整个错了。他不寻求一个得胜的路，他一直要寻求一个怎么样人活在软弱犯罪是必然的路，这个还要找吗？所以干脆老约翰到最后就怎么样起初就讲了，就喊着呼召得胜者，得胜者出来，对不对？得胜者我就让你做殿中的柱子，生命中的柱子，这是呼召得胜者嘛，一直呼召得胜者，这很清楚。所以那你看看那个失败的跟那个什么，你就注意对称一下，跟不信的完全一样。你看那个起诉七个教会，因为老约翰是用他的讲法，像独圣派，因为那时候啊，保罗的书信在外面最少都四五十年了，他们都知道什么，只有基督才能得胜，只有基督是得胜者，这个他不讲，他也不讲，所以他就呼召得胜者，那就是呼召这个承受神救恩的出列，就是装饰整齐的教会嘛，他这么讲。所以你特别注意到，所以我就觉得很稀奇，有一般人怎么一直给失败找理由，有一般人却一直给得胜要找道路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叹息的事情、他没有一个心智，没有心智去寻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那我们就觉得很，所以就觉得非常的遗憾。那这个最少一个基督徒他应该站起来，你是为十字架的救恩做见证，见证你已经死了，基督活在你里面，你是站在撒旦的面前向他宣告嘛，你不要再来影响我嘛，连这个心智都没有，那这个完了，对不对？最少一个心智，你站起来为十字架救恩做见证嘛，告诉撒旦嘛，怎么样，你不要再来影响我，基督活在我里面，对不对？你要站起来为十字架救恩做见证，圣灵就为你做见证嘛，很奇妙，圣灵就会为你所认识的做见证，圣灵也会为十字架救恩做见证，很奇妙。所以这个人就会，你这个人就能刚强起来啊！要不然的话，这很可怜了、真的，他一还没有生命，他就一直找人是失败的理由。所以有神学家就非常的反对这个，他说以极端圣洁为异端，哈，以若是以极端的圣洁为异端，那个容许弟兄姊妹在软弱。在这样的软弱犯罪的里面，那是更大的异端。这神学家讲的，还不是苏林人讲的，真的，他很生气哦。好了，他，哎呀，就觉得很稀奇，很稀奇，怎么会？所以有还一直有这一些人来给弟兄姊妹的软弱找各样的理由。我们看保罗，我们看，你看耶利米，我们先看耶利米，所以耶利米很着急，耶利米书八章二十节有没有？他喊啊，哀痛啊，他惊慌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秋麦秋已过，夏利米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”哎呀，怎么还没有得救？怎么还没得救？所以他很惊慌啊。这当时耶利米，嘿，他真是好像急迫了，最后真的没有办法，都已经一年又过去，一年又过，怎么还没有得救啊？所以他很惊慌啊，他为以色列人的情况很哀痛，怎么弄成这样的光景？因为那时候已经亡国了，亡国了，还没有得救，所以你看保罗有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在提到就是为里面的光景着急嘛，有没有？那这时候我们都很会背这句话， 那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，有没有？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舍的神情？他就是为自己属灵的光景着急嘛，为自己里面没有属灵的真实嘛，发现肉体怎么没有良善，发现立志行善又得我，行善又不得我，对不对？发现罪的权势在他里面搅动，所以他在神一直寻求。你看他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容易。当时哈，你知道，当时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讲过道，也没有。当时候要注意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还没有写出来哦。好、哦，当他写那个啊，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当他写加拉太书呢，更是这样哦。加拉太书很早写了、哦。啊，有人那我们都知道，那保罗也讲一句话，你们要笑话我，但我笑话基督。这是在哥林多教会书信写的哦。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也还没有那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还没有出来哦。他连见过耶稣也没有，他连读过四福音也没有，他怎么去笑话耶稣啊？这实在是很荒唐。他是因为得着了基督活在他里面了，所以这里提到，你知道说我真是苦啊，真。谁能救我脱离取死身体？所以在他得救以前，那就是应该是在啊出去传道以前，第一次奉差遣以前，当时实在是没有人帮助他，没有人救他，也没有权力可循呐、啊，没有权力可循呐、啊。那个十架救恩完成，要在旧约圣经里面根本找不到例子。然后在那个主耶稣所说的泰语从来没有听过，但是很奇怪。虽然没有权力，没有权力可循，也没有听过耶稣讲过道，但是他只是什么？他就是为自己的里面的光景着急，他就觉得他这个不容忍，不能容忍。所以你如果告诉他说人都是软弱的，你刚刚念的那几段话告诉他，他一句话都不会听的，这种人他绝对不会听的，对不对？你告诉他人都软弱的，那就是大家都是。都犯罪，你看那以色列人不是都软弱都犯罪吗？那你就走那个路嘛，那你说那个路一定灭亡嘛，就这里是，所以他不会听的，他就知道相信神那里有拯救嘛，所以他喊谁能救我，喊谁能救我，直到怎么样，实际上活化在他眼前，直到他已经死了，基督活在他里面，所以神就用这个见证怎么样，成为他一个得救的路，他起来。为这福音做见证，也来证实这个福音，来传给我们。所以今天若是人家已经有榜样在前面的，今天还不信，那真是没有话讲。那真是感谢，那真是没有话讲。一个没有权力可循，他都能够冲出一条路出来，那我们都有路可循了，为什么还不要？我觉得这很奇怪。哦，这是真是撒旦的工作，所以这差距太大了哈。因为我们提到戴德生的见证，我们知道他就是一直寻求，是不是？他不晓得蛮长的一段时间了，那算年的。当时他就知道，因为他读了，他知道圣经，他知道只要在基督里就好，只要在基督里就好，因为神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面。他为什么这么软弱，这么多的问题？他只要在基督里就好，一直在寻求这种，所以直到怎么样，直到神怎么样让他看见，他已经在里面。这寻求很重要，就是想知道的心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还有宣信，我想知道宣信，他是宣道会的创办人，一个很大的财会啊，夫妻都很有恩赐哦。我说实在话，我算是私底下真的蛮佩服他的，这个人真是不简单。神学他是牧师的儿子，体弱多病啊。嗯，那这么大的财会。他为了追求也失去很多的朋友啊，后来在五十岁的时候，安迪牧师五十周年的时候，他又做他的见证，他怎么样经过孤单忧伤，他怎么样那个啊，他怎么样看见晨光，怎么样看见与基督同定的经历，怎么样经历了复活的生命在里面。你看他安迪牧师五十周年，他重点一直讲到的是他跟神的关系，他不是讲到他盖多少楼房，他建立多少财会，很奇怪，他不注意这个，不太注意这个东西，他不晓，他不讲他带领多少人信徒，不讲，不统计这些东西啊。有的参会说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统计这些，很可怜的、啊。他不是，他一直注意到他跟神的关系。然后呢，我把那一段记载念给你们听了。他就讲到他经历了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，所以他在一次的同工聚会当中，他就做见证了。他就说没有错，他说他 讲出他灵性的经验跟秘诀，因为他常听人说你要求求神的祝福啊，有的是求神的医治啊，然后呢也有人知道不是求祝福，不是求医治，也不是求恩赐，可是也不是求成圣，你应该求的是得着基督的自己。那可是这些知道好像都在他知识的过程啊，他没有圣灵的见证，没有圣灵见证，所以他没有那种真实那种生命的实际在他里面，所以他也曾经追求过成圣啊，通宵祷告啊，那有时候呢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他已经得着了，但是他是好像他得着了一个经历，经历了一个圣洁的经历，但是他不是得着基督自己啊。直到后来主跟他说话，孩子啊，我住在你里面，你接受我吧，我在你里面成为你的一切。这时候他看见，真正看见基督在他里面，他怎么样？他不是得着一个经历，他是得着一位基督。所以他就是寻求，一直在寻求，一直在寻求。所以我提到这个弥陀僧，我想这见证也非常出名了。哎，这是给我们一个，也是一个认识了。他怎么样寻得知道以基督重建十字架？他讲到说，主带领他看见十字架的同时啊，以基督同时啊，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。但是他说哈，在这以前呢，如果有人说他承认十字架重死的道，他说我也会承认。如果有人说啊，他知道十字架重死的理由，他说我也知道。如果有人传十字架与基督联合的道，我也会传。那如果说我对十字架的重死一点经历都没有，他说我不能承认。但是我里面有毛病，我看见有许多东西还在我身上，我是在不断的对付，但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已死的人，我不像那个人。他说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呢，求主给我看见与主同时，也让我能够与基督同时。但是一天过一天，这光都临到我啊，都有光临到我，但是那个光都不厉害。所以他就努力的读圣经啊，每次读了也就跟自己说啊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的这样，但是他还是信不来，不能信，不成为事实了。所以每天祷告啊，工作，哎呀，工作也不做了，就专门对付这件事情。直到有一天早上，怎么样，在祷告中忽然看见我在基督里死的，我跟基督是合一的。好，他眼睛就立刻就亮了，好，眼睛就立刻亮，就开启，就想到只有一个，不是两个，那就是说基督死的，我不会说基督死的我还没有死，也不会说基督死啊，而是怎么样？因为只有一个嘛，所以你不可能说基督死的我没有死。那基督死了没有呢？那基督已经死了。那基督死了我怎么样呢？哦，他就从椅子跳起来，他就说我已经死了，我也死了。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个开启嘛。所以他说，他就讲一句话，他就赶快啊，好高兴从楼上跑下来，就抓住一个，碰到一个弟兄就抓住他，你知道我死了吗？这弟兄就觉得很奇怪，然后就说我知道啊，不是，他说他就这个弟兄听到这么讲觉得很奇怪，就弥陀僧就告诉他，你知道基督死了吗？他说我知道。我就告诉他，基督如何死了我也死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不再推翻他所看见的，他就是里面有个力量，这就是启示，就是圣灵的见证，跟先前就不一样。所以有人以十字架的道为教训，但是他对某些人十字架是一个启示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实在是很奇妙，我就觉得神真的很大，神实在是很大。所以这个想知道这个方向非常重要，有时候光想知道别人怎么蒙恩，怎么研究别人怎么蒙恩，怎么在软弱人，那知道的方向有的错误，那更是不对的。好，不是，不，绝对不是的。你认定神的救恩，实在是为十字架救恩所见的，你要看见这个事实，接受这个事实，这非常重要。你知道已经死了，圣灵为你为这句话在你心中做见证，但你里面就有这个真实嘛。所以这个认识的方向非常重要。我们一个，刚刚呢，我们提到一个奔跑，这个想知道，这个奔跑，它就不受环境影响的奔跑。这里我就讲一件事情就好， 哦，就是我们念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，你的来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好，其后二章四节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务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这不将事务缠身了，就专一啊。好，林前九章二十四节，起来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都跑，但在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保罗叫我们怎样跑？不是，这是第二十四节，九章二十四，叫你怎么样跑？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跑？对对对，得着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要带着这个态度来跑，是这个意思。得着奖赏，意思在得着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要带着这种态度来跑。很多人一听到只有一人，那就放弃了。这孩子啊，他的方向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讲他说，哎呦，就只有一个，哎呀，算了，那一定不是我了。那就这样，你要班上个班长前三名了，所以这很多人就放弃了，只有三个，算了，那就这样。你看这他就不一样，那保罗不是这样，他是因为只有一个，所以他要这样跑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就差很多，这个方向就想知道这方向真的差太多了。哦，这里要特别知道，你就带着这么一个态度来跑嘛。这是一个奔跑的态度，因为只有一个，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？你必须要接力的跑嘛，尽你所能来跑，就这个意思嘛。当然，这是神的灵敏，是神的点嘛，就是讲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提到，真的你这样的态度来跑，你怎么样？一定寻见嘛，这样的态度来跑，一定为你看见嘛，就是这样。就是想知道，到时候你一定有这样的态度，你一定要得着你所得着的，你要得着神要你得着，一定能够从真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。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提到，你一定有个态度，实在是彼此勉励的，不要再看别人了。你看他这样，看他这样，看传道人那样，看，不要再看这些人了。你只看见什么，就看见神，因为什么？你要知道，只有一人呐、啊，所以你不要再看了。只有一人，你要记得，只有一人，你要抱着这个态度，你不要管别人，因为只有一人，所以因为只有一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你要带着这种态度，要好好奔跑，卑微隐藏在神面前，这让神知道，神最认识你的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知道了方向，相反的方向，不要再为别人，实在是当我在自己的面前，你不管别人，因为只有一个人，所以这个事情很奇妙，这个事情很奇妙。你所以甚至你根本就不是人在教导你，因为只有一个人嘛，所以你要越过船嘛，你一定要越过船。就是这一定有这样的态度，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在人的出生的出现嘛，所以这奔跑他要知道，一个渴慕的寻求的心相当的重要，相当的重要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你今天在主以外不再有别人了，不再有别人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是知道你实在是乐意怜悯我们，你在何等乐意施恩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真实蒙恩典的人。主啊，你的话激励我们好好往前奔跑，因为除了你以外真是没有别的。主啊，除了得着你的自己，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一生实在是枉费了。当我们看见历史里的多少圣徒们，他们蒙了真实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把这些圣徒们的见证揭开让我们看见？主啊，你岂不是要带我们真正的往前奔跑吗？主耶稣啊，我们才能保留的态度，一直带着说蒙奖赏得奖赏只有一个，那就带着这样的态度，即使只有一个。主啊，那除了定睛在你身上，那就是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主，我们谢谢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有个这样一个渴望的心，在你的面前去认识你，去得着你。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